修舟事件，中国女英雄离世，中国风向大变，世界最大规模海军演习开始，向中共发出信息。吉林大学外籍教授被驱逐，全网以中央的下场。超过24000人被递界，拜登限制措施见效。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江苏省苏州市袭击日本母子事件中，为阻止男子行凶，被连捅几刀的中国女子在27号不幸离世，日本驻华大使馆江半旗大使金灿宪治亦哀悼说，我谨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再次对胡友平女士的英勇行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哀悼。党媒随后的报道说，苏州市对胡友平追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但报道中没有提及行凶者是中国籍，亦未有对袭击动机、说法和调查进度加以任何说明。更令人意外的是，中共的操纵引导下，苏州事件舆论瞬间从中国人刺杀日本母子，亦转为中国人拥救日本母子。党媒新华社28号发出的报道提及，该宗持刀伤人案件造成3人受伤，2名日籍人员，1人在医院治疗，无生命危险，另1人当日已出院。中国籍胡友平26号抢救无效，为大力弘扬社会正气，苏州市对胡友平追授见义勇为模范称号，公示时间7月1号接受监督。制台中国异议人士龚宇剑指出，相较中共淡化中国人行刺日本人事件，日本驻华大使馆在江半旗的宣誓中清楚地表明依旧相信中国人民的勇敢和善良，似乎刻意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看待。值得注意的是，胡友平被追授见义勇为模范，场内舆论瞬间从中国人刺杀日本母子已经转为中国人勇救日本母子，冲上微博热搜第一。网民议论纷纷说，正义的中国女性救人而英勇献身，更有人说为了几个日本人不值得，这位阿姨被两个受伤的日本人值得关注，可惜当时的媒体只关注那两个日本人。亦有人透露，近日去网上发表跟日本人道歉，希望中日世代友好，对伤者慰问等中日友好贴纸马上被中共网管员秒杀，但仇视日本、美国的言论却大行其道，显然这个是官方默认。此外，就在网络对胡友平的离世惋惜遗憾的时候，中国一名小粉红竟然打电话到苏州警察局，要求放了袭击日本母子的周某某，并说他不是杀人犯，是人民英雄，引起网络一片唏嘘。亦有网友爆料，大家前往事发的车站献花，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至少20多名的便衣用各种花样欺骗要将路人手里面的花拿走，为此这位网友和自己的孩子还跟几个便衣吵起来，激到他在社交媒体留言说，苏州你真是丢架啊。另一位网名为民国1945的网友感叹说，欧美社会观人性是本能的反应或是工作正常职责，但中共大陆则是不同的，你的正常包括本能、常识，多数情况可能会遇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另一位中国网红更将袭击事件讲成一次救援行动，逻辑是如果没有拦住罪犯，可能有更多的人受伤。有网友气愤回击，又开始狡辩了，又不讲下杀人犯，只是讲受害者。分析指，凶徒这样做都是中共的洗脑教育造成，网络封锁，中国人看不到世界真相，加上被中共煽动民族情绪、仇美、仇日的情绪就会高涨。前香港区议员许锐宇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一个负责任的政权应该教育怎样化解仇恨，而不是煽动仇视。此外，网传消息苏州日商协会已经决定分批撤资。6月28号，一个群组聊天记录这样写：今日开始通知员工领补偿金， 同学老婆是生产火花塞的日本公司部门经理，可以补上100万，如中共所愿，数周日资企业开始撤资了。近日在中国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了9年的外籍助理教授约比杜本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被神秘解约，并被要求2个星期内离开中国。这件事显露了中共严格的言论控制、法律合约的随意性及日益封闭的言论环境，令很多人感到担忧。在美国之音发表在5月11日的深度报道《习近平访欧结束成果几何》中，杜本博士发表了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打入一个舌子，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亦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潜在分歧都不应该被夸大。习近平的行程上有趣的是遗留了布鲁塞尔，他很可能故意忽略了这一点。虽然马克龙邀请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往巴黎参加了会谈等5组意见。据杜本和美国之音讲述，文章发表后的第二日，他突然收到所在学校国际秘书的微信询问。秘书指出，众所周知，高校必须对国内外媒体任何形式的采访负责。5月15日清晨，正在准备当日的2场讲座的杜本得到通知，因为没有教室可以用，他当日的讲座暂停。半小时之后，他的所有讲座和课程教学都被无限期取消，立即生效。他在吉林大学的工作亦将被终止，同时说这个是由北翔的上级主管部门做出的决定。杜本持有有效至2033年的中国高层次外国人才签证，但该同事指出，该签证将被取消，并转换为人道主义签证，只能令他在中国再逗留2个星期。该同事给了杜本2个选择，第一个比较友好的选择是亲自向吉林大学递交辞职信，另一种比较难看的选择是接受某种纪律调查或法庭审判。杜本说，这个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谈话结束后，学院的党委书记和一位行政人员出现，非常简短地确认了该同事通知的内容，并敦促杜本于次日递交正式辞职信。杜本对美国之音回忆说，虽然我并没有主动辞职的打算，但我担心对解雇提出异议，实际上是在同中国当局找麻烦，这样的选择风险太大，而且无论是怎样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因为这样我放弃了。在杜本第二日递交辞职信之后，鉴于他合作态度，管理人员通知他签证无需转为人道主义签证，但是他本人必须在5月30日之前离开中国，并且如果他今后试图再进入中国，会被拒绝入境。该管理员明确表示，这个是上面的指示，没有商量的余地。杜本相信在收到美国之音文章的通知后，当局可能会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亦可能对我以前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感到不满，因此我认为美国之音文章可能是我被解雇的导火线，而不是原因。但是前中共特工 Eric 就不是这样认为了，他向美国之音指出，单从个人角度，我认为涉及俄乌战争的言论更容易激怒当局。杜本在文章评论俄乌战争说，长期以来俄罗斯基本弹药短缺，但现在很多供应漏洞已被堵住，俄罗斯目前最需要的是零部件，是中国能够提供但难以追踪的特定军民两用零部件。前中共特工 Eric 指出，其他关于动机等的评论只是评论，但杜本提到的俄罗斯物资短缺的漏洞，被难以追查的中国军民两用产品堵住，这个涉及到事实认定，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政府会认为这个是陷害抹黑，被冤枉的怨气很容易导致报复。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一个普通助理教授为什么能够得出这一结论呢？如果没有间谍因素，那就是通过公开信息分析得到，这个亦会令杜本成为当局眼中的危险分子。就这次驱逐事件的意义，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分析师艾克话俾美国之音知，好明显，近年嚟中国共产党加大咗加强佢全球话语权同信息控制嘅力度，但系要断言呢一具体事件系咪代表咗中国共产党加强对言论自由控制又一步骤，仲系为时尚早。道本认为情况确实喺度变得越嚟越差。近年嚟，一啲喺中国工作嘅外国学者同行被中国国内安全部门传唤进行非正式会谈，被问及佢哋嘅工作同出版物，这个喺前几年系冇噶。外国同事同中国同事都曾私下话俾我知，佢哋怀念十年前嗰种发表唔同意见嘅相对自由。好多学者显然对中国嘅一啲政治发展感到不安，但佢哋喺公开场合却非常谨慎。大家普遍感到压迫感越嚟越强，审查越嚟越严格。道本总结，中国政府收集嘅公民信息越嚟越多，但披露嘅自身信息、战略同决策却越嚟越少。无论我哋点样看待中国嘅政治体制，呢一种信息真空客观上都系一个问题。中国正喺度日益影响住世界，但世界对中国嘅了解仍然太少，反之亦然。美国之音向涉事的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及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人才工作办公室都发出了致评请求，但是截至发稿时并未收到任何回复。美国和28个伙伴国家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开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今年的环太军演使国际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40艘水面舰艇、150多架飞机、3艘潜艇和25,000人，来自全球各地的国家正在参加范围广泛的系列任务，从自然灾害响应到战争所需要的攻击技能。虽然多数参演国家有太平洋海岸，但是加入今年环太军演亦有非太平洋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巴西和以色列。环太军演副指挥官、智利海军准将阿尔贝托·格雷罗说，非常欢迎世界上每一个在太平洋有着利益并将遵守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参加。哪个国家没有受到邀请呢？中国。太平洋理事会印太安全倡议主任马库斯·加拉斯卡斯说，这个是因为环太军演2014和2016年曾热情邀请了中国，但是却引起了反弹。加拉库斯卡斯对美国之音说，当时有结交中国的努力，而中国方面却对此加以利用，这个绝对令美国及其盟友觉得上了当。中国实际上是将这个当作一次机会用来收集情报，并为不应被视为可以接受的行为争取接受度。他说，自从中国2016年最后一次参加环太军演以来，北京加大了咄咄逼人的行为，在国际水域建造了更多的人工岛屿，并将它军事化。最近几个月在台湾进行咄咄逼人的演习，还在最近几日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但是官员说，两年一次的环太军演可以向中国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督促北京停止霸凌近邻。参加今年环太军演的国家将会将退役的美国海军攻击舰塔拉雅号当作靶船进行演练，这个是一个罕见的机会来学习怎样使用自己的武器在公海击沉一艘有保护的大型敌舰。加拉库斯卡斯说，他们在被他们当作攻击目标的国家不单只将面对美国，而且有可能被迫应对来自范围广泛的国家的回应，这些国家有着共同利益，要威慑并对抗威胁住印太自由开放的中共侵略。今年参加军演的国家包括以色列，这个引发了亲巴勒斯坦的支持者的呼吁，他们希望各国不要参加这次演习以示抗议。马来西亚总理在演习前向抗议者表示了讲话，他说，虽然马来西亚将继续为巴勒斯坦人民仗义执言，但马来西亚需要以被不被愤怒所驱使的方式来行事，同时亦要考虑不参加大型军事演习的实际影响。 据悉，环太军演将定于八月初结束。拜登总统六月四号宣布采取限制措施，当抵达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将切断庇护通道。这项新规定执行不到一个月，美国边境日均逮捕人数大幅下降，比新规定生效前下降了40%以上。美联社星期三报道，国土安全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边境巡逻队在最近七日内日均逮捕人数已降至2400人以下，比六月五号新规定生效前下降了40%以上。虽然这个数字亦高于恢复庇护处理所规定的1500人，但是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个是自2021年一月十七号拜登上任以来的最低数字。上星期，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自拜登的新规定生效以来，边境逮捕人数下降了25%，这个表明自那阵时开始，边境逮捕的人数下降幅度很大。国土安全部表示，自新规定宣布以来，该机构已经监督了100多次的遣返航班，将超过24000人送返去20多个国家。该部门表示，直接从移民拘留机构被递界的移民人数增加了1倍。拜登政府还表示，对没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实施捉了就放政策的次数亦减少了65%。目前还未清楚过境人数的减少是否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继续下去。外部团体已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使其面临一些法律风险。据报道，每月发布的这些数据都是大家密切关注边境安全的指标，亦是衡量有多少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南部边境的指标。去年12月，这个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年1月大约下降了一半，整个春季基本上保持在这个范围。据悉，移民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墨西哥在它的边境加强了执法。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尔卡斯定于星期三在亚利桑那州图林市向记者发表讲话。图林当局表示，这个星期二图林分区边境巡逻队在最近七日日均逮捕人数略低于600人，比起6月2号的1200人有明显下降。据报道，拜登之所以在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上立场趋于强硬，主要是因为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最重要议题之一。拜登在移民问题上已受到很多选民的攻击，川普曾多次在边境安全问题上抨击他，指责他的边境开放政策造成边境失控，威胁国家安全。拜登在试图打击边境非法移民的同时，又试图给移民提供新的获得身份的途径。上个星期，拜登宣布了一项新计划，主要针对美国公民的无证配偶，这些人在美国已经居住了10年或更长时间。该计划将为他们提供一条最终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